而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等基础法适合我们。这个是在上师的开示里面讲到过，哪位师兄愿意就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呢？上师说，那个在佛法面前呢，我们都是小学生，所以呢，就是像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这样的基础的法比较适合我们。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修大圆满等高等法，只是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从基础做起。那么打好了基础，那么只有根基牢固了，那么上面的那个上层，在上面再继续修高的法的时候呢，才会能够牢固，能够修得扎实。如果没有基础，基础没有打好，就直接去修那些比较高的法呢，那么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啊，这是我的理解。奥斯汀师兄来补充一下啊。
我记得上次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世间学的语文啊、数学啊，那些都是很简单的，就这样子，我们都还要从1年级慢慢开始学，那也就是说，也需要时间，也需要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打基础了。然后呢，像佛教这种。本身就是比较难的啊，相比世间的语文、数学来说，已经是比较难的。再加上那些高等的法，什么空性啊，你根本就是不太可能一步登天，或者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这样跳的，就是不按这个次第来打基础的话，就是说。也，就反正，就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不是学佛的正确的方式。好，这应该是上次的原话啊，我大致记得这一些，适合回答这道题。好，谢谢。
好，谢谢奥斯汀师兄。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上师的那个开示里面也讲到了，就是有这样一个次第，你知道吗？还有哪位师兄呢？欢迎大家积极发言，直接开麦就可以说。如果没有补充的话，原慈师兄，请讲。
我比较啰嗦，哎，我尽量少说一点。但我觉得这个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以前我们学的那个基础的课程来说吧，就是说，我们学的那个四圣谛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首先呢，通过这些基础的修法。啊，来明白，来了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是有一定的感受的，但总的来说，我们是来，了知，就是说，我们所处的， 阶段，我们的人生的宝贵性。然后呢，虽然这个人生很宝贵，但是又非常的脆弱。然后呢，这个轮回的痛苦啊，等等，就是我们这四加行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升起出离心，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升起为什么要升起出离心呢？其实，就像刚才上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世间上的这些世界观好像，基本上都是不正确的，需要调整的。那么通过这个呢，就能够把我们一些观点来进行调整。比如说以前我们认为，可能每天自己都会都就是自己至少死亡离自己非常的远，这是我们修法的这个很多人会就是说虽然知道啊，肯定人终有一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终有一死，但是觉得死亡离自己一定是很远很远的。因为如果没有身上没有什么病痛的话呢，总觉得是别人的事情。比如说路上遇到一个车祸，你会觉得那个是那个人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就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其实这个通过观修的话呢，就会慢慢的感觉到我们得到了这么珍贵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这个人生这么的脆弱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峙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时间的这个合理的运用，就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很多人我想修了以后都会非常积极的去开始抓紧时间的闻思修学佛法。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大圆满法适不适合我们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根气上来说，就从对佛法的基础知识和信心方面来说，我们是不是根气的，就是听了就听了然后你修了也没有感觉，这也是上师跟我们说的。但是反而是这些基础的法能够让我们产生对这个佛法对佛陀对上师三宝的这种信心，当产生了这些信心的时候，我们的根气就逐渐的在具足。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两个修法，就是尤其是这个寿命无常，是我们这个整个修行的这个发动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真的能够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朝不保夕的这种现实的话，可能就是在抉择什么东西真正的对我们有益，什么东西真正重要啊，因为我们在人生难得里面已经体会到了一些了，然后进一步的去抉择这个的话，我们就会有产生强大的就是修行的动力，然后后面的修行呢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容易上路，因为不太会拖延，也不会太就是散乱，就偶尔会有嘛，就是当然是我们因为是世间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也会知惭有愧，就会觉得说哎真是惭愧，今天没好好修或者怎么样，总归就不会像说哎呀没事，我反正今天不会死，明天也不会死，后天也不会死，这种想法就不会真的是这样想。其实当然说来惭愧，我自己就修的时候有这样的这种一点点的体会，但是其实真的现在来说呢，回忆起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精进的，修完了以后，现在又开始懈怠了，所以这个无常的修法真的是要反复的修。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喻，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总的来说是修佛法的话，就是其实在修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呢，就是说被虽然说是课程障蔽了，就是我们说什么烦恼啊我执啊，这些都是本身不存在的，都是被这些脏东西给遮住了。但是事实上这个脏东西它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实在是太脏太脏太脏了，尽管我们里面有非常非常纯的黄金一般的跟佛陀无二无别的这样的这种佛性啊，这就是如来藏这些，但是它遮得太严了，那我们现在就相当于要把这个外面的这些粗沙子啊脏的东西啊先用水洗啊，然后呢慢慢的磨，然后再经过就是如果提炼黄金，提纯黄金是16道工序的话，那我们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加行，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东西来提纯，把我们的心慢慢的就是真正的这个本性慢慢开显出来，这也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做。 所以说，这的确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基础的修法啊，用就像开始用水洗，然后用那种特别粗的那种沙子、砂纸来那个摩挲，然后慢慢慢慢的再用火烤，然后再来，炼造或者是说提纯，慢慢慢慢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在佛法这条修行路上有这样的进步，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信心上来说，智慧上来说，我们的确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往上面走。但是呢，无常的修法真的是，就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说上师说了那个波音747的那个四个发动机，8万公斤的发动机，每一个发动机，他说4加行相当于这个发动机，每一个发动机有8万公斤的力量，然后呢，只有这四个那个发动机同时运行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就是无碍的起飞，也不会因为中间这个发动机不运转了，或者是个别失灵了，然后出现各种各样危险、颠簸甚至坠机的这样的危险，所以打好基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到这个时候了，才接触佛法，从福报啊，从根器上来说，相对而言，就是相对以前啊，佛陀时代的这些人来说，的确是比较弱的，所以真的是需要就是下定决心，真的跟得上是要把这个好好的把4加行修好，因为4加行跟5加行好像还不一样，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一生修行的基础。就是，很多就是上师会说，就是5加行，你如果修得不好，你反复修。但是4加行的话呢，这个就是，就是说一开始如果能把这个基础打好，我们将来的这个路就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好。所以说，这个基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已经不是说，就是之前就说在那个冰上建筑，如果4加行不修好，就相当于在冰上建房子，冰化了以后直接就会，就会那个房子就会倒塌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挖地基嘛，我们现在就还没有上楼呢，我们还在挖地基。但是这个地基越深啊，用的功夫越多，那它肯定上面的建筑就会越高。这个就我们在那个学，就是看那些修房子的时候也都知道，那些几十层的大楼，它那个挖的那个坑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如果只有2层的小房子，你就会发现那个地基其实是很浅很浅的。所以我们想要真的是在后面有所成就，要真正的好好的，就是说能够在佛法上，就是至少为后面的。解脱啊，走上那个菩提道，或者是说进入加资粮道等等，或者是说就是有一定的能够带到后世的这种准备这些资粮的话呢，我们就真的需要把这个4加行给它非常非常认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修好，尤其是寿命无常，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阿弥陀佛，就啰嗦这么多，不好意
好，
思，又
感
耽
恩
误
师尊。
时间了。
那么提到寿命无常的话，实际上最近，大宝法王也是给我们示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无常的例子。本来他是计划来多伦多来主持2天的法会，然后给僧众们灌顶的，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成行。再有就是。近几天，那么10月29号，央视主持人李咏因为癌症在美国逝世。10月30号，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逝世。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寿命无常的一个很实在的，能够切实感觉到的例子。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那么你处在这个中年这个年龄段上嘛，那么就。有一些长辈呢，就在逐渐的离开我们，然后还有一些亲友们，然后另外就是也有好多那个，好多那个癌症病人，也是因为我认识很多癌症病人，也是有的就 本来是很好的，然后忽然间就复发恶化，然后就离开我们这两年里面就有好几个都是，有过见面，有过一些交往，然后就是那种那个，就感觉那个人的那个说话的声音，他的样子，还有我们还一起在讨论什么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人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或者说他已经往生了。所以这个无常的话，一直都是我是感受比较强烈的，不像是人生难得，虽然说学了那么久，那么有那么多的比喻，那么多的就是那么难得，那么毕竟呢，我们就毕竟自己现在是已经得到了人生了，那么就是说虽然非常非常难，几率很小，但是毕竟得到了，所以也就觉得哦，你既然得到了，就珍惜就可以了。那不像是无常，那么你很有可能，那么就像以前读过一本书，它就是 "When breath becomes air"，就是说，当你的呼吸忽然变成了空气，你所有的以前所有的计划的，你的计划、你的志向，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虚无，都变成了空。这就是你可能就是明天就要面对的，所以这无常的话是感受比较深的。好吧，哪位师兄再补充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第二个思考题：怎样思维外起世界而修无常？也可以补充第一个问题，或者说就第二个问题谈一谈，都可以的。抓紧时间啊！以汪师兄。
哎，师兄们好。这道题我只能，大致的说一下我理解的思路，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楚。我感觉就是像刚才，当下师兄那个 PPT 里边说的这个，就是多少多少劫。然后成住坏空，是不是这样的思维方法？然后那个里边有很多的细节，几禅天几禅天，然后多少劫多少劫，地水火风，是不是这些内容？
对，那个 PPT 里面就是给了我们这项一些数字，让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这个常人看起来那些坚不可摧、貌似恒常不变的这些，地球啊、外起世界啊这些，须弥山呐、什么四大洲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那么他们也是经过这么些长劫之后呢，会变成虚无的，所以就是它有这样一个给我们这样一个轮廓上的概念。然后上师的开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外气世界这些变化呢，虽然说跟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变化和无常来比呢，关系不是非常紧密，但是从那个要就是从这个无常的这个完整性这个角度来看呢，也是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下外气世界，然后这样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比较全面的了解无常，因为它也无常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常嘛，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唯一恒常的就是无常。
对，所以就是需要也思维一下外气世界。大致是我是记得是这样子的。 怎样思维外企世界？怎样这好像是在问思维的方法。那当下师兄，你记不记得这是怎样来思维呢？
对，刚才啊，遗忘师兄说的也挺好的，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啊，就像上师啊，支撑罗斯上师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思维这个，一个是从佛教的角度啊，就从个人这个个人啊，根据自己觉得比较习惯哪一种思维哈，一个是从佛教的角度啊，就像这个俱舍论所说的这些细节。还有一个就是从科学的角度，都可以去思考。然后呢，好像上师说了，就是说先坐下来好好学，先读啊，读了把这些细节呢都记住，然后呢，记住以后就打坐，当然就是打坐前就是要一定要发愿，就是祈祷发愿。然后呢，打坐的过程中就是先观察思维嘛，然后安住嘛。好像说就是说在安住的时候可以，然后就可以安住到一定的时候可以自己中断，然后再重新开始这个过程观想，然后再安住。对，如果说这个如果中间这个如果比较累了，可以这个稍微这个停下来，处在一个无念的这个状态。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这些理解哈。谢谢。
对，上师好像说，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安住的时间会比较短。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么你思维的更多了，那么做的，那么你安住的时间可能就会越长一些，是不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吧？好像这个可能原始师兄是不是有这个体会？
那是这样的，好像我记得在这个修法里面的话，他那个就是上师强调的，就是索阿尼上师那边是有刚才像原慈师兄的那种说法，但是慈容上师这边，咱们自己的修法里面呢，其实就是说，当你思维的很疲惫的时候，就是说你因为你不断的在想，其实不论是想象也好，你就通过那些数字的计算也好，或者是说你把这个时间拉得非常长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中的这个变化啊，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里面不断的轮回。大家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时间长到什么样子的一种很恐怖的那种情况。那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你不断的想的时候，你会很累，就是说有时候你会觉得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想再想了，你自己会告诉你自己，就是说你会体会到一种就是说想不动，想不动了，因为再想想不动了的那种状态。如果出现那种状态了呢，这个时候就安住一下。安住一下，这个时候呢，记得上师在开始里头就叫做修无常，那个安住的那个时间就叫做修无常。然后呢，等你突然你发现你自己的念头开始起来了，就说明你休息够了。接下来你再继续，思维无常，所以就是思维无常、修无常、思维无常、修无常这样交替着进行。一旦累了，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又开始，从头思维，或者是捡你刚才停到的地方开始，这样子的反复的思维，就是会，慢慢的，就是会有这种安住的感觉。但是这个，我觉得1个小时修的话，我自己的感受就是1个小时，除非特别的专注，否则的话很难出现那种安住的情况。一般还没想完，那时间就已经到了。我是比较啰嗦，可能自己跟自己在那边想很多，但是不知道其他师兄是怎么感受的。反正总的来说，就是你要非常认真的去思考各方面的细节，但是前提就是说。 先把法本熟悉了，不能够边看法本边打坐，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脱稿打坐。
不过有的时候好像就
想不起来
法本以外的东西去了。
那你把自己拉回来，没关系，你想到了，但是你拉回来。但如果对你修法有帮助，你可以想；但如果跟你修法没关系，那你还是要把自己拉回来。
对，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就好像已经跑了一会儿了，然后才觉得哦，已经
对对，
嗯，
会这样，会这样，这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上次就说的是要以正知正念嘛，这个慢慢练习了，一开始一点杂念都没有，那这很厉害，至少我好像到现在也没做到这样子。所以，要求不用不要不要不要太高，但是呢，就是说。知道咱们要怎么做，这边比较重要。
言辞师兄啊，
哎，
那个安住是不是你有了体会了以后，这个时候是安住呢，还是就是说啊，思考为了休息一
你如
下？
果是有体会安住，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一开始上师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你思维累了的时候，中间休息一下。有体会，有强烈
哦。
的无常的感受的时候。这个体会的真正，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修无常。但这个非常强烈的无常的这个体会的话，可能在外气世界这一块不容易产生。一般要跟我们自身结合的时候，可能后面的修法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个基础，相当于慢慢的，我们把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实有的世界，这个固定的宇宙观，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恒常不变，然后还有打破这个时间的，这个长短的这种执念的等等等等，你慢慢都会有一点感受。这样子的话，可能慢慢的，到后面的修法了，就会有比较强烈的感受吧。
嗯，好的，
所
谢
以，
谢。
对，也是一点一点来的。不用着急，这个修法非常非常好，很强大的。华智仁波切修了25遍呢，肯定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修法。好，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安住和以前我们修，就像修莲师七句的时候那种观想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吧，那个是也是让在那种那个某种境界下安住那种。
那个就是让心静下来嘛，你那个就是我感觉哈，我当然理解有错误的话，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就是以前咱们莲师修法的时候，我们是观察，比如说莲师身口意融入我们自心，自心与莲师无二无别，在那种状态下安住。就我每次祈请法王如意宝，就是每次共修前祈请法王如意宝。或者说修行前祈祷根本上师的那个融入安住，那个我觉得是我们故意作意，然后去安住。当然，如果有空印证悟境界，他会进入到禅定或者是他的证悟境界里面去安住。但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作意自己，就想自己就是啊，心静下来了，我安住无二无别。但是这里面除非是有两种嘛，还有一种就是说。就是无常的这个修法，就是当我们思维特别累的时候，你这是被动的，相当于你也想不动了，想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脑子就空了，空了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是安住的一个状态，就相当于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主动的，这就是一个被动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当然，后面就是说有深刻的空性的体会的时候，啊，不是空性，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无常体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停下来，然后安住在这种感受当中，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说跟莲师融为一体的这种安住，是我自己决定的，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感觉很好，我现在就是要再反复的在心里体会这种感觉，而不再去思维别的东西了。那这个是我有意识的停掉我的思维，然后呢，我来进行一个就是安住，这个就是有两种。就是会有两种，我感觉。
嗯，好的，谢谢师兄。
好的，阿弥陀佛。
哦，子三师兄也开麦了，请讲。
对，我刚才严师兄说的很好，我就是想补充
哦，声音有点小。
声音小吗？好，不好意思、啊、我的麦总是有问题。现在好一点没有？
嗯，
好一点没有？
对，现在好一些。
好，我就是说刚才袁师兄那个说的那个关于安住，刚才您问的安住，袁师兄解释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像现在在想的那个思维的时候，想的有时候就那个安住的感觉，我会觉得就像一直想东西想了很多很多之后，就是还做事做了很多的，就像累的，就像歇下来的时候，那一刹那的那个空的，什么都不想的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抓住那一点点的时候去安住，然后就待在那里，就安住，就待在那一刹那，什么都不想的感觉。然后慢慢的那个感觉就会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然后在那个地方按住，然后那个其实在那一点上面按住的那个感觉是最好的，然后是效果最大的。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那一点点那种当你有那个感觉的时候，你每次抓住那个时候去按住在那里坐在那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修行的那种进步。我就是这样子普通话，我也不太会说。对，我就是刚才袁师兄形容那个，我就觉得那个安住的感觉。
对，好像是这样的。在修
行到那一下那个感觉，然后就在那里面把它去扩大、扩大、扩大，然后就会找到这个，实施叫我们这现在一直在这里练习的这种效果。阿弥陀佛。
好，感恩智善师兄。对，
嗯，
智善师兄说的这种感觉，在修器具的时候有过那么几次，
但是现在这样修起来应该还是会有更多的出现。对，
对，就是那种就是说当你的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比较容易出，就你真的非常认真的去思考了以后，你会出现就是说思考不动了断片儿的那种状态。那种状态的话，如果你停留在那个状态的话，你会觉得你似乎好像是挺深的一种状态，然后你觉得你好像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一个休息，然后等那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接下来又
念头冒出来之前的那一刹那。
对，在那之前，但是你休息了一会儿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又起念头了。
嗯，
然后你起念头的时候，然后接着再进修无常，然后有可能你再思考一会儿，你又会出现想休息，就是你休想不动了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又会出现那种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佛大基上师的那个开示里面就是说，安住修和思维修，我们主要是以思维修为主，因为这个阶段可能那个安住的那个能力是很弱的嘛，偶尔出现一下下，我好像这种经历比较少比较少，所以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不是，但是呢的确是会有时候的确想不动了的时候，就会有需要休息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停一下啊，等一下，就是脑子里又冒出念头了，然后再继续修，就这样子，不断的思维，不断的这样子安住。但是如果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就不要再思维了，就体会那个强烈的感受。这个也是上师说的，但这个我在后面的开示，上师的开示里面会讲的，所以应该就是下节课我是不是那个开示里面就会有，这样子我们又可以一起学习。阿弥陀佛，就说这么多。
好，感恩师兄们踊跃发言，感恩原慈师兄。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吧。七世界最终毁灭的因是什么？你对此有哪些感触？哇，这个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我刚才好像听见是哪儿说的，上师说的还是 PPT 里边，毁灭的原因一个是成住坏空，还有一个是 理解是人心不好了，人的业造成的，就是毁灭了。比如说现在，各种的自然灾害，比如战争，比如说各种的没法控制的疾病，都是人心不好了。我觉得是业，然后，我总觉得人类各种作，然后做出很多的事情来。就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塑料制品的污染，就是自己制造出来那么多的垃圾，让地球没有办法很快的消化。就很多很多这样事情，包括核武器啊，各种挖钻石套大洞啊，反正类似吧。就我的理解是，就是这样。
好，感恩一王师兄。灭，毁灭，毁灭好像是坏，那么成住坏空，那么这个气世界的话，它也是在这个成住坏空的这个循环里面。那么毁灭，那么现在呢，它好像说现在是处在这个坏的这一节里，就是属于不是坏的这一节，就是怎么说的，就是当下师兄的那个 PPT 没完全记住，好像
就是
成住坏空。
对，是在坏的节里，
坏的节里面，
简洁里面，就是说从人寿80000岁一直往10岁的这个减的方向前进过程中。所以其实看嘛，以前就是我们从佛陀时代看，佛陀时候的人寿是差不多100岁，虽然然后现在人寿大概平均就75岁，2500年过去了，每100年减1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是说看，比如说某个每，因为人类的计算平均寿命的方式和就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以佛教的这个观点来计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人类就是我们不把任何的这些堕胎呀、死的孩子，就是说就是人为的这种堕胎的这些婴儿算在就是平均寿命里面。我们可能只看就是说长，就是出生了以后，然后所有的人的这个平均年龄，所以算下来可能就会偏高。比如说有的地方达到了80岁啊，多少岁啊，怎么样，好像觉得说人的寿命一直在增长啊，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从如果把堕胎的这些加起来的话，人的寿命平均寿命其实是就是已经是就减到可能就是真的就75岁了，就是已经每过100年减1岁的这种趋势下在走。虽然不是说这个平均嘛，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位数，不是说就不会再有就是超过75岁的人，而是就是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些我觉得这一章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很多很多东西可以理解。因为刚才最开始当下师兄的这 PPT 里面讲，我们这个世界是由我们共同人，就是所有众生的共业、共同的福德力形成的。那么它的是毁灭，那就是我们的福德力，
福德消耗尽了就毁灭了。
真的消耗尽了，就是这个样子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都是因果嘛，所有东西的形成都是有因，那么它的消融的话，它一定是有它的，它也有它的因。它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就出现了，因缘耗尽的时候或者是说分离的时候它就自然就
消散了。
对，所以我们以为这就是说其实就打破我们很多恒常的一些观念，的确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们以前觉得其实像好多地方都觉得， 比如说山川啊、河流啊那些东西，其实从历史上来看，河水变道啊，然后那个以前特别繁荣的地方，现在也变成了，就是就像楼兰古国呀，像这些的那些变化，其实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地球的面貌，其实
地球的变迁。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都变得特别特别的多。我们就说从远至近嘛，宇宙世界是一个，但是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周围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可以想的很多很多，
像明沙加那边的那个 Badland 以前是海底，还有喜马拉雅山以前也是在海底的。好了，当下师兄的这个 PPT 已经给出了答案了，他就是因为那个因缘灭尽，另外一个是因为众生所造的业。感触呢？刚才原慈师兄也回答了，确实是。现在以往师兄也说了，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像那么好了，就有好多就是末法时代的一些特征吧，都比较淋漓尽致的显现出来了。那么下面是不是差不多该到我们上座打坐的时间了？有师兄愿意主动进行修行仪轨引导吗？
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那需要我 share PPT 文件吗？还是师兄自己？
我这里有。
那好的，谢谢师兄。